台湾民进党的党部，我们知道位于台北市北平东路的华山商务大楼。那么最近民进党就召开了对中国政策的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取名为华山会议，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的华山论剑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和中神通五个人在华山顶上为了争夺九阴真经斗了七天七夜，相信这个熟悉金庸小说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都知道，华山论剑是用来形容武林高手过招的一个重要场合。那么民进党这次聚焦两岸政策的华山论剑呢，其中就有一位武林高手我们不能不先来特别的关注一下，这就是民进党籍的前行政院院长谢长廷，他在上个星期到香港访问，除参加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之外呢，他也到了深圳和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来会面，这被视为民进党与北京之间红绿对话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我就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杨立宇杨教授了，你们认为谢长廷这次到香港访问啊，比起他上一次的第一次登陆的开展之旅，有没有达成一些新的突破？谢长廷能不能走出他自己的第三条路线，开启一个民共交流的新模式？您的看法？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突破？对谢长廷个人讲，他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对谢长廷个人讲是一个大的突破，可是民进党没有肯定的。你看这一次的华山论剑，完全没有结论，没有肯定谢长廷所做的努力。所做的这次应该可以说是佣兵呢，打破一块冰，比他上一次访问那是更进一步，而且他还到了深圳跟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谈得非常愉快，他也提出了宪法一中等等这些看法，但是民进党还在泼冷水这个民进党有他的意识形态的包袱，也有基本教育派的压力在短期内尤其是党中央，民进党党中央大概在我看来不太可能有重大的变化。我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想多听听
严教授的看法，他可能比较了解，
他比我对民进党更了解。但是我跟谢长廷也谈过好几次，我跟这个蔡英文也谈过，跟这个吕秀莲都谈过好几次，民进党里面是有开明的人士啊，就谢长廷、吕秀莲，这都是相当开明的人士。严家发也是非常开明的但是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在民进党是 minority， 是一个少数，多数这个多数还是对于两岸关系，对于采取是为反对而反对，逢马必反、逢中必反这种态度，但是。我认为迟早民进党要务实面对这个政治现实，务实面对中国问题。
谢谢严教授，我们也就马上来听听看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您怎么看啊？这一次民进党的华山论剑有没有论出一个具体的内容？知道现在接下来还有好几场要举办啊，或者第一场谢长廷也有出席，有没有谈到所谓的谢长廷的访问香港跟谢长廷路线呢？严建发严教授。
是因为这个里面其实要批评的地方也很多了哈，但是就是说正面的负面的总是都会有啊，但是你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就是从拉回到2008年或2000年或更早以前，你会发现就红跟绿啊，共产党跟民进党这样的一个交流来讲，我认为是已经有往前跨一步了，就连人家讲这个向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目前泼冷水当然就是退一步，但加起来还算是进一步，因为从北京这边角度来看，过去能够官员愿意跟民进党接触，已经算是空前的嘛，也是算有进展。那民进党这边这些重量级人物能够跟他们碰面，也算是一种进展，过去也没有的。所以以上来看，就是加加减减算起来，应该算是有个突破。只是说可能民进党内部还要再回头去再去检讨，里面有太多的缺失了。譬如说华山论剑，它是一个公开的，是对外的，但是显然内部。的这个整合还没做好，那你我们都知道这个攘外必先安内嘛，你做任何事情你内部先处理好再对外，对外和有某种程度来讲已经算是一个所谓的政治秀嘛，那内部的整合应该先有，可是看起来目前这是民党目前的一个还是个缺失，但我相信民党是一个必须要所谓的民主进步嘛，它是不断的往前走，所以我相信内部应该会再去回头想这个问题，因为这问题没有处理好，它未来14年选举、16年选举都会吃大亏，所以我想可能内部也慢慢来检讨，就是说 过去这一年多来，这样是不是有犯了很多战略上的这个失误？谈很好，但是谈如果方法不得要领或没有一个好好的整合，这个不谈反而比不谈来得更差，也就是说失分更多。但我说总体来讲，应该还是一个突破，至少这个氛围上，红跟绿已经有高层的这样一个对话。虽然说，北京这边过来的层级还是相当低很多，但好歹也算是属于高层的对话，已经开始慢慢在酝酿。我想，如果往这边来看，应该已经有个契机了。当然，后续怎么去做，这个是我们很难去逆料的啊。这个部分可能我还不敢过早做判断。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严教授。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了，不过我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哦，来，马上就会开放你们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不过我想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向两位来宾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这个华山论剑的部分来提出他的问题。博弈，
我赶快问一下，那我想先请教严教授，就是民进党到底有没有体会到，就是这个中国政策其实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他我想正常来讲，民进党总不可能说把这个中国政策一直都当做一个跨不过去的障碍吧？你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所谓的这个高层啊，或者这个天王啊，他们都锁定在1999年5月份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也就是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依宪法，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而主权独立宪章如果被迫改变，要经过公民投票，只有这个它很完整的论述。只是说，在这个核心论述往外拓的时候，每个人的讲法又都不大一样啊。但是它还是有个交集，就是在台湾前途决议文上。好，所以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说，从北京的角度去满足北京这个需求。目前还不可能啊，因为民进党有民进党自己的想法，台湾有台湾自己的一个议程，所以就目前是不大可能满足北京这个想法。但是是从民进党这个传统的这个论述来讲，它是已经有往前跨一步了。这是没问题的。
是，好的。那么谢谢严教授。你继续回到这个华府，我们请教杨立宇教授。就是刚刚严教授有提到，其实在这个红绿的交流之间呢，双方都有各自的想法。这个北京有北京的盘算，民进党有民进党的坚持哦。但是你想请这个杨教授来看一下，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您觉得民进党在中国政策的这个酝酿上，您觉得就是有进步吗？或者是说可以说进步了多少？您的看法？
多少还是有些进步。至少民进党内的开明派啊，做出了努力，但是就像谢长廷这样的人，他不能代表民进党。民进党对他去访问香港、访问深圳也并没有授权。刚才严教授讲得很对，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可能是一个关键啊。那么更重要的，到现在为止，民进党连九二共识都不能接受，那还谈什么呢？九二共识并不是承认中共那个一中啊，九二共识基本上是各自表述。到现在为止，从蔡英文到苏贞昌都不能接受九二共识。现在两岸交流签订49个协议的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如果这个关卡都跨不过去的话，民进党想交流恐怕更困难，跟大陆交流更困难。那么，这个谢长廷提出的这个宪法一中，这个在我看来恐怕大陆也不太可能会接受。其实这个台研所社会科学院台研所余克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问题是蛮多的，但是至少是我认为还是民进党慢慢在往前面走，时不与我，而且这个形势比人强。我认为刚才严教授讲的也很对，民进党一定要面对这个中国问题，一定要面对大陆的崛起，你不能够视而不见。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都要跟大陆交流，跟大陆交流，大陆合作。那民进党作为一个最大的反对党，恐怕也很难回避这个重大的问题。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杨立宇教授，我们赶快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东宁。
好的，桃园的周先生您好，请讲。桃园的周先生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东宁， 中国的和台湾的问题是民进党必须去面对的，但是在民进党里面还有很多持有台独的理想，那就阻碍了这个台独的发展。就像如果这个洗马会的进行，我不知道民进党的想法是持开放的状态还是持反对的状态，这就是民进党一直要去面对的这个问题。就像这次华山论剑这个并没有一个结果的结束，就是因为民进党里面还存有很多反对这种和平交流的方式，他认为中国，他还不知道台湾和中国是必须交流，他不知道中国是存在的事实，他还有蠢蠢的存在着反攻大陆这个理念，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可以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非常谢谢桃园的周先生。下一位是很难得从内蒙古给我们打过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那个想问这个谢长廷那小子是为了给国民进党政治加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腐败无能的国家来了。我心里行了，我就这些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内蒙古的刘先生给我们打电话来。下一位是屏东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说，王先生。
哎，哦，那个在中国大陆对台湾还没有完全的有善意的那个对待之前，我是觉得说那个洗马会还不至于要那么快的就来谈就进行。因为大陆对台湾完全都是用权谋，如果说台湾那么快的就要跟那个两岸领导人马上就要谈到那个政治议题的话，那台湾的立场啊就几乎是就是上了共产党的圈套了。
好的，谢谢屏东的王先生。再接一通广东的郎先生，也是我们新的听众，郎先生您好，请说。广东的郎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再试下一位了，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张先生。
你好，东宁好啊，台北的博弈好，杨丽宇教授好啊，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啊。我说现在面临这个大陆的这个像这个走向崛起啊，我认为民进党也要与时俱进啊，不能是鸵鸟心态啦。再一个呢，我最近这个大陆的这个民政部啊，给这国民党的抗战是发生活费啦。现在呢，我认为啊，两岸呢、啊，最后还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来决定两岸的未来了。民进党如果不与时俱进啊，那也会逐渐边缘化了。
好的，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我们再接桃园的，对不起，是彰化的姚先生，您好。彰化的姚先生也是我们台湾一个新的听众，姚先生请说。
我是彰化姚先生啊，我刚才有叫你去同乡的了。啊，我问两个问题啊，
请说。
那个日本战后何时将台湾割让给中国人民共和国？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如果没有，哪来的统一？
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是用中华电信的那个手机打进去的，这个有收费吗？
哦，
中华电信打进去的。
嗯，好的，谢谢。中华的姚先生，看来是我们一位新的听众啊。这个历史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谈。有关于技术性的问题呢，请您给我们来信，我们会详细的回答您的。下一位是我们的老听众，新北市的黄先生，抓紧时间，请讲，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
嗯。
华山论剑，岳不群，华山论剑。
嗯。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啊。还有这个日本的安倍晋三有三支剑，那我们这个马英九应该有九支剑呢、啊。可是他却备而不用，留中不发，不能借题发挥，创造声势，搞出局面。马英九要加油了。
好的，谢谢黄先生。江苏的熊先生，您好，你也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喂，你好，那个我不好意思，喂，你好，不好意思，刚刚线断掉了啊。我再想一句啊，我一直在怀疑，为什么台湾没有 我一直对中共啊，我持怀疑态度。为什么台湾不能独立？台湾可以独立。台湾是一个小而美的国家，我非常非常支持民进党的主张。我觉得台湾应该有自己发展的道路。我觉得中国人、中共不应该再祸害台湾。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的人，感触非常深。在中国，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很多很多的事情，贪污腐败等等等等等，我们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我在中共体制内工作，我非常非常了解他内部的这种腐败，而我希望台湾。希望民进党能够立足台湾，能够放眼全球，与世界一起面对中国，而不是说跟国民党一起去面对中国，这样子只会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民进党要有大的宏观战略，我就说这么多。好的，
非常谢谢江苏的熊先生。刚才我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来电非常踊跃讨论这个下半场的话题，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杨立宇杨教授简要的来做一个回应。
刚才他讲到这个台湾独立的问题，其实台湾已经是独立了。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这个马英九坚持，我想民进党也坚持。这个台湾还有一个问题是大陆没有的，台湾有一个很强力的这个反对党。这个台湾的民主政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来监督制衡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但是大陆没有反对党，大陆也没有像台湾这个立法院。大陆的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其实是橡皮图章，所以台湾要推动两岸政策，处处要考虑民意，处处要考虑国会，处处要考虑反对党。大陆的对台政策一旦决定之后就执行，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说谈台湾独立，我是认为在台湾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个独立国家，你不需要再宣布独立，甚至连李登辉都讲过这样的类似的话。所以刚才那位听众他的说法我想他不是完全了解台湾的现况。
好的，谢谢杨教授。谢谢。谈到这个台湾独立，我想听听在台北研建发言教授您的看法。事实上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之前最近也谈过这个，其实台湾不需要再喊独立了。我们知道民进党这个台独的这个形象一直是他不管是在跟中共交往或者是说他在选举上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包袱哦。现在民进党陷入一个两难，究竟还要做一个反对党，在两岸政策上面跟走一条跟民进党国民党不一样的路线呢，还是他希望把执政的优先摆在第一位，逐渐的向国民党来靠拢，这样的两难您是怎么在台北观察的呢，严教授？
其实我刚有提到过，以台湾前途决议文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刚杨教授所讲的，根本没有所谓独立的问题，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那至于两岸关系怎么发展，其实这是开放的。好，所以民党并没有设前提，只是民党要求就是说，如果主权独立现状啊，中华民国在台湾被迫改变的话，经过全民的同意，就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同意，所以是民主护台啦，并没有所谓的台湾独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刚杨老师已经提到过，台湾已经主权独立了，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是非常清楚。只是说，目前民进党花时间太多在这个所谓的论述，其实更重要是说这个论述怎么去执行，怎么去把关。譬如说，其实民进党的很多的论述里面也提到。是反大统一、大一统，反这个中央、这个北京这个集权，反北京这个反民主等等这些，但并没有反华，并没有反中。那这个东西，但是在现实操作里面，一旦被混淆以后，那这个东西就洗不清了。那这个问题就应该是在党中央应该要有一个很强力的这种执行力。譬如说，当有个别的成员、个别的委员或个别的这个立委，他们讲哪些话不符合这样一个党的这个政策，党就应该来驳斥，让对岸或者让周围知道说民党的政策如何清晰、如何的执行。可是假如没有的话，就会变成各吹各个调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对民党在行塑这个政策啊，就会失去很多的这种别人对他的这个信任。所以我想，重点不在论述，是在执行。
好的，非常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我们今天很多新的听众打电话进来，我再抓紧时间接一位新的听众。新竹的刘先生您好，请请要发言。刘先生，
像这上两位觉得说
我想台湾是不并不是一个主权的独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在一个国际上世界上并没有很多的国家承认台湾这个国家，它只是在现有的主权上是独立的，但在外交上，在这个主权独立并不是一个很独立的国家。我想请问现场的两位学者，民进党对这次马习会的态度是如何？是乐见其成的，还是认为它是降低一个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呢？
嗯，好的，非常谢谢新竹的刘先生来电提出您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节目剩下也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我想把时间都交给两位来宾来做个回应跟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杨立宇杨教授。
民进党对马习会，我想不会支持的，因为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在这些问题上，很多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啊。不要说别的了，就看两岸的交流。民进党其实对两岸的交流、对某些协议，甚至对 ECFA 都有意见。那么马习会是一个很真要举行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想，即使是马英九本人，大概他对马习会大概都还要考虑，因为他公开讲过嘛，他说这个高层的会晤啊。和平协议啊，这些都是很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台湾内部还没有取得共识以前，他不会去积极推动。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杨教授。严建发严教授最后的一分钟，严教授
这个论述确，我顺着杨老师这个论述啊，确实啊，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那对于国民党自身敏感，对民党当然就敏感，因为这涉及到又涉及到选举啊选票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就整个沙盘推演过程，民党大概也不至于说会完全反对，大概会做某种但书性的这个要求，譬如说到底要谈什么议题，是如何谈。那如果说这些符合台湾的全体利益，那民党没有理由反。可是如果说这有太多可能密室的这种会谈啊，或者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太多政治操作，那民进党当然就会紧缩。好，所以我想可能看当时的政治氛围，整个还有议题的这个讨论，如果说能够更透明的，然后有更多包括国民党跟共产跟民进党私底下至少这个马习会之前有一些讨论，我相信这样的话也会化解民进党的一些不安跟猜测。我想这可能对整个情况会有所这个改变跟影响。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而且这个热烈的这个讨论，也非常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这个热情的参与啊。那么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没有办法接到您的电话呢，希望您未来还是继续能够锁定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然后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西东大学退休荣誉教授杨立宇教授，以及在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